的题目呢是生命在他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谁里边？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边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呢啊，什么是生命？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啊，那个谁，李胜点一下啊。好，可以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生命。什么是永，又是永生呢？那讲到生命，我们又不得不讲到死亡。死亡又是什么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三点。第一，啊，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那神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以前讲过神是爱，那今天呢讲到神是生命。那第二点呢是什么是死亡呢？啊，实际上死亡就是变异的生命，是一个假的生命啊，肉体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神的咒诅临到啊，这个毁坏啊，朽坏，死亡，因着罪进入了世界。所以我后面呢会讲到底死亡的本质是什么啊？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亡是生命的变异啊！什么叫变异啊？就举个例子，我们神造的，我们都是有正常的细胞啊。那癌细胞呢，就是变异的细胞啊。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我们如何能够致死肉体，致死这个假生命，才能得着真生命。好，我们先来看神是真生命啊。圣经怎么讲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我今天只讲头半句啊。所以生命在谁里头呢？是前面讲到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的关系，道与这世界的关系啊，世界是神借着父神借着道把它造出来的。那马上就第四节讲到，那生命又是什么呢？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在耶稣基督外边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个生命是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边人可以得着这个生命，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呢，得不着这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是人的光，以后有机会讲。我们来看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啊，讲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所以在这里讲到生命，其他地方也讲到永生，生命永生都是啊一个意思。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二十六节，耶稣说啊，耶稣说，天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就是天父怎么样是叫死人啊复活，使他们活着，原来是死的人变成活的人，那儿子耶稣基督也照天父的样子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啊。所以父和子都有生命的主权。好，第二十六节很重要的，第二十六节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就是生命在哪里呢？生命在父里边，是在他自己里边。所以因着父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一切生命的源头是在父里边的。那子怎么得到这个生命的呢？得到这个属神的这个啊神性呢，这个生命呢，这个生命是父神赐给他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从父生出来的，他这个生是首生，不是像我们人是被造的生， 我们父母生儿女啊，那是被造。耶稣基督是出于父，但是从永恒到永恒。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也是啊，神父神赐给他，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所以生命呢，是啊，神就是生命。那好，我们来看看生命的定义。那我问大家，什么是生命？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有生命。生命一个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呢？啊，生命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能动。啊，活的人，有生命的人，你可以走路，你可以抬手，你可以说话，你可以思想。所以生命呢，就是行动，很简单。那生命的还有一些特点呢，啊，生命可以表达自己，生命也保护自己。我们病毒来了，我们自己有一个系统来防范。那生命呢，还要复制自己，啊，我们要传宗接代，生养众多，啊，树要开花，还要繁殖。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说神就是生命，那神是怎么表达他自己的呢？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三位一体的真神，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天父的表达。神怎么样保护他自己呢？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绝不许任何人偷窃了他的荣耀。所以他最，我们最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如人最记恨的就是拜偶像，拜假神。所以神呢，是不允许任何人偷取了他的荣耀。那神也父啊，让他自己呢能够被表达出来呢，是造了世界，把他的荣耀表达出来，也造了我们人。他不是复制，他是我们人是有他的形象。那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本体的真相。我们人呢是啊神创造的，能够表达神的像。好，那我们知道神就是生命。那我们今天马上有人就问了，说那我今天的生命跟神的那个真生命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生命啊？那你们会说，按照你这个定义，我们都应该有生命，因为我们都还能说话，能做事，能动。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人今天的生命跟这个生命的源头什么关系。那神，什么是生命的定义呢？真正的生命是神自己他的行动，是神的行动，他按照他的美好的旨意，按照他永恒的计划，这也是一个奥秘，来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切就是生命的定义。那神做事，神常常是借着人做事，所以神怎么样的做事呢？他就造了一个自由的人。什么叫自由的人呢？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做这个，选择做那个，所以造了有自由的，完全自由的人。然后呢，他要把他的生命表达出来呢，是赐给他这个人自由，然后他期盼着人被造的人用他的自由选择神的旨意，做神让他做的事。当我们的生命被造出来，我们有自由，应该用我们的自由选择神让我们做的事。那我们的生命呢，是跟这个源头的生命呢是连接的。但是不幸的是呢，人呢用神给赐给人的自由 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是违背神的旨意，不是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神让我们说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在真正的生命的源头里面了，我们就偏离了生命。虽然我们 还能够说话，还能做事，但是你说的话做的事跟真正的生命神所要做的事说的话连不上关系了，你违背他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真正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是当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跟神的旨意、神的心思意念、他要做的话、他要说的事一致的时候，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与那个真生命是连着的。如果你做的事、说的话用神赐给你的自由去违背了神，你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刚才说生命在哪里啊？生命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哪里？生命在他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生命不会在耶稣基督外边。那在耶稣基督外边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边是生命，在耶稣基督外边是什么？外边是什么？外边就是死亡。所以跟生命相对应的就是死亡。那有人说什么是死亡呢？有人说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这不对。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亡是生命的变异，是一个被扭曲的生命。我们讲神是爱，神是爱，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爱。我爱世界，爱自己，这些爱都是扭曲的爱，把原本源头那个神父与子之间那个爱，神爱我们这个爱，但是我们没有用这个爱去爱神，我们反而去爱了世界，这就是扭曲的爱。扭曲的爱就是犯罪。同样的，当神赐给我们生命，目的是让我们把神的行动把它表达出来，把神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自由活出来。但是我们没有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去做神的心意，我们反而去做了违背神的心意，犯罪得罪他。这时候这个生命呢，你就被扭曲了，就叫做肉体。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罪的这个基因，罪的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用这个癌细胞再做个比喻，罪的这个癌细胞就进入了人类，然后这个再繁衍出来，再传下去的都是一个扭曲的生命，不正常的生命。所以今天在世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虽然也能够动，也能够说，但是呢，他们所动的、所说的，不是去荣耀神，不是去做神让他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扭曲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一看，先重点来看这个什么叫做变异的生命啊？所以刚才说，在耶稣基督外边的生命，外边呢，是不是真正的生命？死亡也不是神造的。有人说死亡是哪里来的呀？那你们说癌细胞是哪里来的？ 细胞是好的正常的细胞是神造的，那癌细胞只是这个细胞变异了，不正常了。同样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当这个生命没有选择神的旨意的时候，它变异了，它变了，死亡就进入了世界。所以什么是死亡呢？死亡就是变异的生命啊，还是一个生命，但是是变异了，变化了，也是肉体，就是我们今天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所思所想所做都不是神的心意，不是那个真生命。好，我们看几节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讲死亡是变异的生命？我们来稍微来把这些圣经稍微分析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说你们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或者灵或者灵魂啊，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说我们人刚才说有保护自己，都要救自己的生命。但是在这里呢，好像一个这个、表面上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一句话啊，你要救生命，你反而丧掉生命；你要丧掉生命，反而救了生命。到底这在里讲什么呢？我们把它所谓的，当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人的这个生命已经被扭曲了，就是肉体，所以是一个虽然表面上看是能够做事能够说话，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他们是死的，是一个扭曲的生命。那当你要去救这个扭曲的生命时候呢，你必要丧掉那个真正的生命。当我们要舍去这个被扭曲的生命，我们被救我们真正的那个跟神的关系，讨神喜悦的那个生命。就举个比喻，刚才讲到说啊，这个扭曲就像癌细胞啊，你要为了可惜那个癌细胞，你不去做手术，你要救这个癌细胞，你还不但不去把它杀死，你还要去喂养它，你要救它，你要照顾它，最后结局什么？结局什么？结局是死亡，对不对？当你要救你那个扭曲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结局就是丧掉真正的生命。但是反之说，凡为耶稣的基督的原因，我们愿意舍去这个扭曲的肉体的这个生命，我们把它杀死。圣经说我要怎么杀死呢？跟他同钉十字架，靠着圣灵致死肉体。当你靠着圣灵致死你这个扭曲的死亡的生命，就是死亡。我们说死亡也是就是扭曲的生命，实际上一回事。当你要靠着圣灵把它致死的时候，你必救了你真正的生命，那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神的生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人为什么要怎么去救自己的这个扭曲的生命呢？就顺从，有两种方式。人顺服肉体呢，两种啊，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啊，看一下，好，我们先把这个圣经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啊，第六节很重要，我打了下划线。 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讲的生命就是那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生命，在他里边的那个生命。然后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人呢，就是与谁为仇啊？就是与谁作对啊？你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就是与神为仇，你就是跟神过不去。就是说神让你做的事你不做，神不让你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你跟他成为仇敌，就是体贴肉体。所以体贴肉体呢，就是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没有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把神的旨意行出来。生命就是行动，但是你这个行动是一个违背神的行动，与神为仇的行动，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我们今天看呢，什么是死呢？死就是我们去用我们的自由选择违背不遵守神的旨意。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两种啊。好，我们来先看一下两种体贴肉体的。一种人呢，就是肉体想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干什么，觉得这样做呢，他觉得哎，我的生命最舒服，生命最舒服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最活着，否则我会很难受。我不要拗着我的欲望，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一种体贴肉体，被欲望驱使。那这种人呢，大概80%-90%都是这种人，就是犯罪啊，顺从肉体。那在圣经中呢，这类人呢就是妓女和税吏为代表，他们是罪人。他们是直接做出来事情啊，就是跟顺从肉体，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啊，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需要，完全是我自己肉体顺着肉体，他没有任何能力去抵挡这个肉体的这欲望的驱使。那第二种呢就比较隐蔽了。第二种人呢，他从小可能训练的好，他有一个意志力，他可以训练他自己，他可以运动员，他可以起床起得很早去锻炼身体，可以或者是读书也可以用很多功夫读得很好，反正他可以做生意也可以有计划，按部就班，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他可以靠着他的意志力来驾驭他的肉体的这个想要舒服一点，想要多睡一会儿觉，这样的一个欲望。那你们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不是体贴肉体了？表面上看，大家很社会上对于这样的人呢都很佩服，又很有成就也在世上呢受人尊重，不像那个前一类的人，那个跟着肉体情欲走不能够控制自己，没有任何的自律，所以大家都看不起前一类人很尊重后一类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在当年的社会呢，这后一类的人什么人呢？这后一类的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很自律，他们用他们肉体的这个控制力可以守安息日可以十一奉献，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宗教的事情。在外边人看来啊，这个人真的是很完美，因为我们人不知道人的心，你看行为的话，哇，这个人真的很完美，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今天呢，也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不是还是体贴肉体呢？还是啊，这个喂养这个扭曲的生命呢？他说这不会啊，他很自律啊。这个第二种人呢，更加的危险，因为呢，第一种人他自己就知道，哎，我真的是不行，我真的是啊需要神的恩典，我这个肉体呢控制着我，我啊像这个用毒品的人，啊酗酒的人，啊今天早上感谢主啊，我们请到 Larry 弟兄，他真的是用他的生命给孩子们传讲，他讲到他自己12岁就被酒精控制，然后神怎么样在7天之内把他从一个最无助的一个状态把他拯救出来，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人酗酒用毒品抽烟，好像就被这个瘾控制了，就不能够自拔，好像必须得顺着这个肉体来走，如果不顺着肉体来走就活不了。这个讲到这个戒烟，我见过一个人呐，他在从中国来到美国以后，他想戒烟，哇！我在他戒那段时间，我看他真的是很痛苦，哇！这个浑身没有一地方舒服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个时候，你要给他一颗烟，他马上怎么样？马上怎么样？马上就正常了，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很身体很舒服了。就我说，这不就是啊，就继续体贴他，继续给他嘛。表面上看好像这个体贴肉体，反而是给他一点的啊，给他生命一点的活力。但是呢，他的结局什么？更加的捆绑。更加的被这个烟瘾控制，所以顺从肉体呢，一定是死亡。这是第一种，我们都能明白啊，大家都知道。那我讲第二种，第二种呢就比较隐蔽了。第二种人自己也很觉得我是我的主人，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没有受任何的这个欲望，这各种或者是烟啊酒啊这些控制，而且呢早晨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哎，想不吃什么就不吃什么，这样的人呢说我有自律。但是这样的人呢，如果你的这个律啊，你的控制不是靠着圣灵来的，你实际上呢你还是靠着肉体想去治克服另一个肉体。耶稣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你是靠着一个肉体的意志力去控制另一个你的肉体的控制力，你可以把那个控制很好，但是呢你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吗？得不到，答案是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当你这样做以后，你很有成就感，你不知道归荣耀给谁，你自然就会归荣耀给自己。哎呀，我天生的就有意志，我天生就有这个能力，我就比那些无用的酒鬼、烟鬼、赌鬼好，自然这个骄傲就会从你的心中冒出来。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是与神为仇了。神要你 给你赐你生命是要你把荣耀归给他，但是你自己归荣耀于自己，所以靠着肉体战胜不了真正的肉体，你致死不了你的肉体。在人呢可以夸奖你，但是呢在敬虔上面呢全无果效。我们复习一下啊，生命是什么？生命，神就是生命，很简单，所以有三个，神有三个，神是生命，神是爱，神是光。我以后有机会讲神是光，那今天讲神是生命。生命就是神要你做什么你去做什么，你把神的旨意借着你在地上把它行出来，那就是你与真正的生命是连接的，你这个生命是跟神连上的，是属神的。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一个扭曲的生命。好，那我们最后呢，我来看看第三个呢，我们怎么样来致死那个扭曲的生命，我们叫它肉体，或者叫它死亡。刚才讲死亡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生命。那么今天我们体贴谁呢？我们喂养谁呢？刚才讲到制服，靠肉体制服肉体，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大家知道，这有些女孩子为了美喜欢节食节食节得很厉害为了瘦，但是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自律，我认为这个女孩子她很自律，早晨 不但节吃的很少，而且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去跑几英里的路这样做的时候呢好像很自律，那最后的结局呢是变成什么？变成了厌食症，变成了他虽然很自律，到最后他只剩下80斤了，那医生说他再降几公斤了，再降一两斤的话他的生命就危险了。那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的母亲怎么跟他讲，说你不应该再瘦了，你这样瘦的话已经不成人样了，皮包骨了。但是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他头脑中，我也跟他讲，我跟他分享，我说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他说我心里知道，但是我的另外有一个思想在控制着我，已经身不由己。他很聪明，考试很好，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呢就被这个另一个欲望所挟制了。所以他这么一个有自律的人，可以后来他到最后他快要，那医生说绝对不能再掉体重，再掉体重的话他肯定会死掉了。其实很多厌食症的女孩子都饿死了。最后那他妈妈就讲，每天早晨五点钟当他听到门一响，他妈妈就哭了。为什么哭呢？他说女孩子，我的女儿这么早起来去锻炼身体，那我很多的我们的父母都巴不得说，哎呀，那锻炼身体多好啊。妈妈说这样的状态还要去锻炼，还要去减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想要靠着肉体去控制另一个肉体极端的例子。所以人不能够靠着肉体胜过肉体，那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呢？最后一讲，最后一点是靠着圣灵要致死肉体。那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致死肉体呢？刚才好像谁来用这段圣经？我们要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是哥林多后书。就没写上那个本的后书，我一会儿查一下告诉大家。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六，先帮我查一下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的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中文翻译成把人的心意，把你的心思意念，把你的思想把它夺回来。夺回来到哪里呢？使他顺服基督。使谁顺服基督呢？使你的思想要顺服基督，不要让你的思想去被这个掳去，被俘虏，被仇敌撒旦魔鬼给辖制。英文的翻译成是把你的思想，把你每一个意念都要让他成为俘虏，审问他。俘虏，我们抓了俘虏干什么？审问你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想法进到我们的头脑中的时候，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动机进到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马上第一件事情就要审问他，审问你这个思想，审问你这个意念，问一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圣灵来的吗？你还是从你自己的肉体中出来的？所以怎么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呢？第一个要把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呢，这个意念呢，扼杀在摇篮中。在他还在思想中的时候，你就要不要去接受他，不要去啊自己一个冲动马上就去做。想要讲一句话马上就讲，心中有一个怒气马上就发出来，这你就是在顺着肉体行事了，你不是在顺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行事是你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夺回来，审问他，问你自己这个想法是从圣灵来的吗？我们感谢主，每天呢我们都在做一个选择。我们在生和死，好像说我们今天都活得好好的，没有生死的选择。其实你每天每时每刻你都在做生死的选择。你顺服肉体的时候，你就是在喂养那个癌细胞，你就是在喂养你那个扭曲的生命，那结局就是死亡，就是那个扭曲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而你的属灵的生命，真正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被像这个，我们在美国都种草，杂草，杂草多了就把什么，就把那个好草给它挤住了。所以你每天都有一个选择，你选择喂养谁？你是喂养你的肉体，你那个扭曲的死亡的生命呢，还是喂养圣灵神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所以当你想到一吐为快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选择？你要靠着圣灵致死那一时的为快，那是暂时的最终之乐，可能暂时让你的生命舒服一点，但是那后来的却是更大的捆绑，更大的被辖制，更多的死亡，到最后你一生完全的隔绝。所以当你想要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上嘴皮一拼下嘴皮话说出去了，你这个话说出去了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会对你自己让你的扭曲的生命更加的喂养它。你愿意喂养你的心中的癌症吗？癌细胞吗？你要如果不愿意的话，从今天开始你就有一个选择了，你每时每刻你都在选择。当你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觉得自己凡事都有理的时候， 你再想一想，你这样做，你给自己有很多的借口，很多的解释，很多的理由，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的手段又是什么呢？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的时间对不对呢？如果你这个五个东西有一个不对的话，你再有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也是顺从肉体，也是犯罪得罪神。当你有一个念头涌向心头的时候，你不要顺从他，你不要立即就去顺从他，你要去 take， 把你的心意裸回，审问一下你这个念头是不是从神来的。有一个扫罗的例子，扫罗，神当时跟他说，你要把这个城中所有的牛羊全部杀掉，金银全部毁掉，不能够留下一个东西。扫罗呢，当他去执行这个神的命令的时候，他看到哇，有很一个财宝，没有任何的问题，多么可惜啊，这么毁掉了，太可惜了。那个羊，这么完美的羊，我就给他杀死了，这不是白，这浪费吗？这么好的东西，哎呀，太可惜了，我拿来怎么样，我即使给神献祭也好啊。所以扫罗呢，他因为顾惜自己的肉体，顾惜他自己的一个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所以他就犯罪得罪神，从此与神的这个就失去了这个神的祝福啊，他的王位也被挪去，很惨痛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任何一个念头，那即使再好，如果你经过审问以后，你通不过你的啊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杀死，因为那是癌细胞，那是隐藏的要夺去你属灵生命的那个东西。好，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什么是生命？神就是生命，没记住别的没关系，神就是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边就是生命。所以生命在哪里？生命在哪里？生命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有没有生命啊？在基督以外只有死亡，只有扭曲的生命，只有你自以为是很舒服的那样的，最后要杀死你的生命，那个要快快的把它除掉。所以不要再犯罪，不要以犯罪为乐，犯罪好像很舒服，好像我各方面我都很活，我的生命力好像很，但是那是暂时的最终之乐。所以神说，你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你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你要如果顺着情欲撒种的话，你会受什么？你撒这个种，你受什么？你就顺着情欲收败坏，收死亡，收咒诅。但是你要顺着圣灵撒种，你顺着圣灵的感动去致死这些意图为快，一些自己要批评论断别人，自以为是的这些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啊，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欲望，当你去顺着让靠着圣灵致死他的时候，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你收什么？你收的是永生，收的是生命。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是要死亡呢？要那扭曲的生命呢？你们还是要那复活的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生命？好，最后呢，用这段圣经做结束，申命记三十章第十五节，当年摩西苦口婆心跟以色列民讲说，你们要遵行主的命令，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们擀面盆也蒙福，你们所生的蒙福，所养的蒙福，全都是福。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 你出也受咒诅，你入也受咒诅，你一切所生的受咒诅，你家中所养的也受咒诅。到第三十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他总结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死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了。今天神把生命和扭曲的生命死亡陈明在你们面前了。所以第十六节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多。啊，最后一句话了，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啊，说你要拣选生命，下面就没有，我没有打出来，你要拣选什么？你要选择什么？神给你的自由，你要选择生命，选择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神所应许的福必临到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求你赐我们圣灵，从今天开始我们拣选生命，奉耶稣的名，阿们。